大家边用边听着哈，我们继续回答前面没有回答完的问题。这边有谈到说，如何将《地藏菩萨本愿经》的道理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这次课堂当中一直在强调菩提心，但长久来我们一直观察，我们在谈菩提心的时候有慢慢有点空洞化的感觉。我们都知道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菩提心啊，但这个菩提心里面其实它叫菩提心，它主要是觉吧。那我们当然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它是无上正等觉啊。那唯有因为无明让我们轮回流转，也唯有智慧觉才让我们能自度度人。所以我们这次课主要在讲菩提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尽量不要让那这个觉悟啊空洞化。我们当然也知道一下子要有大觉大悟啊不容易，但实际上我们试着在我们现在很务实的从我们现在的身心去观察思念处啊，有时候我们也不要一下子一定要把它谈到非常高。在经典里面谈思念处，其实就在平常我们的行住坐卧当中啊，我们不一定要很细腻的或者文绉绉的讲得多高远，我们不如把我们现在对自己身体的不敬，对身体的不堪，对身体所要百般照顾又带来种种的烦恼，然后最后又将舍离我们而去，也就是说以你现在能观察的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因为感受而受束缚，而感受又如何来，我现在讲的就是一种你冷静思考在你的现前身心当中啊，你应该试着去观察，然后看看你的心的变化。这个因为在经典里面谈它是很务实的，那有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就啊偏向禅修，然后禅修以后就是禅修专门观察，这非常好，但落到现实生活却不会观察，那这样的话它在内心里面产生一种决定的力量就有限了。为什么？因为你经常是特别找时间找个时空去观察，而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禅修其实是很必要，但这个禅修功夫还是要落实到现实当中的观察。因为这样的观察我们人做生意都很会计较活在这个世间有很多的事情要面对，我们都会斤斤计较。那其实你学佛也必须要有同样的态度，你所学的观念必须要在生活当中能斤斤计较。我讲的斤斤计较说能用得上去的，而这个用得上去也不是空理论，实际上就你现在的身心在观察。那这个觉，然后再觉于令众生觉，自觉觉他啊，就像菩提萨埵就觉有情呐。所以我们学菩萨这个地藏经的时候，他有一种讲说，我应当令最苦救生得最苦众生得度嘛，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现行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不狂妄说我们可以马上转大法轮啊，度很多人。但凭着我们一点点的是非观念，凭着我们一点点的佛法观念，我们能观察，尽量观察。有时候观察不到，做得不恰当，也不怪你，因为这实在是不是一下做得来的。但我就存着这一份心，不断的反省，不断的付出，我试着用我所仅有的这些东西，随缘的来利益自己，利益别人。那这个就是菩萨道啊，这就是《地藏经》里面的精神嘛，我要度未来最苦众生嘛。所以我们不是前面讲过，这个人要杀生，那经过我们跟他鼓励， 但他还是没听，没听之后还是杀生，可是在他杀生的当下却有受你当初的几句话的影响，让他想杀生的那个意乐心减少了很多，虽然他还是杀了，但你已经度他多少你知道吧？他可能那种地狱业报本来是很长很长，他后来还是堕地狱，但因为你曾经教导他，而在他内心起了一丝好的涟漪作用，也减少到他好几劫的生死罪啊，地狱业报，你就度他了啊。虽然看不到，所以地藏菩萨里面这个精神，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乃至我们用一个适当的方式，像现在人也不大相信地狱了，好，不知道这个问题，那这个部分问题他就不会防护。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当一个社会人心到最后你跟他讲因果报应都不听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严重性了。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开始不再不需要认为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时候，这个普遍这个环境已经很染污了。但我们毕竟还是有些人还有这种自觉，还有这种善根，虽然一时颠倒，但我们跟他讲，举一些比较实际的，从道理上来讲，地狱从哪里来，乃至到最后，地狱因我们的心念如何来，然后受这个苦是如此真实，这么一个几句话跟他讲，你好像也是在带地藏菩萨弘化，不是吗？这不就是地藏法门吗？这就地藏法门啊！我跟你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不就是地藏法门吗？他就地藏法门，你鼓励他如何皈依三宝，见地藏菩萨，鼓励他，地藏菩萨是何等伟大的人啊！世间难找到这种人，竟然能发如此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我们借这个机会讲，佛教的这种精神啊，其他宗教皆无啊！不为自己，为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我们这种跟他讲的时候，他也起了一种向往之心，你知道他这么一个向往之心，你给他多少福报吗？他就这么起一点点哦，在经典里面有人就是这么一点点的，那个经典讲他因为外道嘛，要去挑战世尊啊，挑战佛，结果跟佛陀讲一讲以后，他这个还讲的还可以啦，我就这么一点点啊，他来世就出家了，就一出家以后，当然是外道习性很重。可是经过一活二活这样下来，还是正果了。好，这么一点点一点点都成作用，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众生难度，但在我们这种苦口婆心当中种他一点，以后得度因缘，那你也功德无量啊，对不对？然后这个你说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地藏菩萨的全分，那我们就地藏菩萨的这个十的几次方之一，那也一啊，那一至少还有一个份啊，对不对？一沙一地一滴一滴的善都可以得度啊。我知道你很难，但我至少让你，我比如说我们见到一个很烦恼众生，我们也自知我无法度你。好，那但我就像这样啦，我们出家已经这么久，台湾的饮食也很方便，可是我们老菩萨看我就把我看成小孩子，都已经几岁了，所以我偶尔回家他就通通跟我放饼干在我的身带，我就讲说我又不是在印度随便都买得到，你干嘛放，你没跟我讲啊，这样子有蚂蚁长出来，他说是哪天一回来又满了，就是那这是众生的慈啊，但我们如果用母亲对待孩子的心情，就是说你不要不要还是硬塞给你，对不对？总是到最后你就知道，当你碰到佛法，就在我以前硬塞给你那一点点的善根，你就得度了。所以我不知道你哪时候成熟，但我眼看你即将离开，我没什么好赠送，就鼓励，哎呀，南无阿弥陀佛，就送你一点点嘛。哎，我中间有很多礼物，表面是这样，里面其实另有动机啊。这个 菩萨想康想胖就是要度人啦、啊、那也不知道，这就想尽办法想要利益他，这就不就地藏菩萨的精神吗？这就是法门哦，很真实啊。那再过来修学地藏法门是否能利净土法门，有加成的效果？当然了、啊、你看啊，三倍往生都是发菩提心的，对不对？三倍往生，上中下三倍往生，你注意看哪个不发菩提心。那你看九品往生当中发菩提心的果报跟不发菩提心的果报差很多。我们今天讲一个现实，这跟待会有一个问题也差不多一样。我们如何利益众生啊？我们如果只我们如果去我们的贪，我们就是不要贪，但不要贪里面，如果你懂得布施，是不是更不容易贪？对不对？好，那我们持戒，不要触恼众生，但一个人常生慈悲心，是不是就更不容易触恼众生？慈悲众生是不是利他？布施是不是利他？那是不是同时自利？因为他更容易去你的贪，更容易去你的嗔，可能远离你种种的造业，是不是这样？所以其实菩萨道自利利他是同时的，甚至有时候在我们还没成熟之前啊，还没到悟无生之前，我们很多的利益众生哦，大部分还是只是利益自己啊。能真实利益，其实也有利益众生，但真正利益众生啊，我们能力还不够，所以我们在努力利益众生的时候，其实大部分还是自己在得利益。真的，就像我们不大会，但我们就是还有一份，因为很多人以前我们在请我们讲经，我们哪能敢？但后来好像花姐没人讲，我们就讲啊，讲的那时候都会怕、啊，因为怕就是误导众生啊，哎，啊，讲到最后，哎，啊，慢慢进步。所以我就一句话，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我一个法师成了，悟了不少众生。就想说这一生这样一直磨磨啊，所以说请众生慈悲慈悲，牺牲牺牲啊，圆满我们这个幼稚的菩萨的一点心愿，就在你们的痛苦底下，把我的快乐建立在你们的痛苦的之上，然后慢慢也训练，稍微有一点样子。那虽然过去可能讲了很多不如法，乃至现在也讲很多不如法，但就是在这么一个努力坚持不舍当中，我们也得利益了。所以我们想一想，有时候就觉得说我们利益不多人，但其实最大利益还是自己啊。所以当你懂得发这个心的时候，我们讲说一个人如果他的菩提心，他那个道心很强的时候，其实一个人具有大悲心，你想大悲心底下的跟众生对立的一些烦恼是不是相对少？相对少。所以一个人发菩提心的时候，很多烦恼是互不上来的，发菩提心的果报是很大的，也唯有这样的果报跟净土的果报才能相应、啊、所以我们现在受持这地藏法门的时候，我们讲说其实所谓地藏法门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你到最后就算把地藏菩萨的外相拿掉，留下地藏菩萨的本质精神，那不就净土精神吗？是啊，你看菩提心大，菩提心是不这个大悲咒，大悲心是不是这个大悲咒就是大悲心啊，就菩提心啊。所以你现在修这个法门跟观音法门有没有相通？又通了、啊。你修这个菩提心跟净土法门是不相通？那本来就通了。是不是？它这个本身它就是一种加成，只是我们太习惯这个法门就这个法门，那个法门就那个法门，不知道法门真正的本质。所以说，如果你能了解这个法门本身就是无畏引导众生入火之见，任何一个法门只要入火之见都是相通的，不是吗？所以我们就会知道什么叫一即一切了。那这个道理， 所以有的人会说法的话，他不跟你说法啊。我们那时候我不讲，跟我们跟基督徒讲说，什么叫信我者得永生？我说我讲讲我的浅见，信不是一种依赖，信是一个实践，你应该实践耶稣爱世人的精神。你实践这个爱的精神的时候，你会得永生。这是大行版的圣经。他说：“我们牧师都没这么讲。”我说：“我们世尊有这么说。”那么这么一说，他就不听了。因为我们一般就是依着，我说我们应该学习，而不是一种执着，不是一种宗教上的执着，而应该是有贴十字架的永无畏之心，跟待众生苦的这种心。他们大概没有讲说你要发愿贴十字架，大概很少人讲这个吧。但其实佛法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把佛法导入了他这一份这种基督教的信仰，他有这个信仰，那同时他也带着跟佛法结缘了，因为他这个精神是跟佛法相应的。我们不一定要，我们此人因以外道生度之，极限外道生为之说法。你度不动，是基本上我们的智慧差了，或者的话很多都可以度了，我们就会固执到一个地方，或者是很多地方都可以度。当我试着在一个很多地方简化，就是净化他的烦恼，增长他的福报，就像那个菩提资粮论里面讲，我要能为他说大圣则说大圣，让他发菩提心成就菩萨道，若不行则我为他说声闻缘觉，再不行我跟他讲人天善法，再不行我就给他现世利益，这就菩萨道啊。那什么没什么啊，看他需要什么我给什么啊。那你说哎呦，我修地藏法门，我就应他叫他念地藏菩萨，没有啊，你可以叫他念耶稣基督也可以啊。所以有人说叫他念观世念佛，不要，但不要不要，我拜马祖的，不是那个马祖禅师，是那个马祖。他说我拜马祖的，不要不要。啊，他们讲说我母亲呢叫他念阿弥陀佛都不念，他喜欢念妈咒，哎，啊，就有一次带来，就在他面前讲，啊，我就讲不用改啊，念妈祖就好了。他们让妈妈讲说，你看嘛，你看人家师父讲念妈祖就好了，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我就阿弥陀佛不认识，我念认识妈祖啊。我说对啊，要念妈祖啊，但面念的妈祖要面念他师父啊。你知道他师父是谁？观世音菩萨。我说闹狼念徒弟不念师父的。哦对哦，啊，就念观世音菩萨。念到那样，你知道观世音菩萨在哪吗？希望极乐世界。他站旁边中间那是谁你知道？阿弥陀佛。就这么一接就接进来。你跟他讲不要念，那他就依这个信仰你才不要念。他念妈祖，虽然不管妈祖他是哪一道，但至少把它当天，所以它是念天，是六念法里面的念天，虽然不是很纯净，但它有念天功德。所以因为我们不了解佛法的缘起，所以我们经常依自己的固执之见阻碍了跟众生结缘的机会。那如果你了解这个，那么法门还不通来通去的。四念处，我修净土法门要不要修四念处？我说厌离娑婆怎么厌离？不关思念处你能厌啊。所以这种你对娑婆怎么样，你看到，你看我这个身受心法这种不堪，从业力感受这样的业报，我所以我在我的心导向净土，但我如何厌离？我必须有要领啊。所以经典告诉我的思念处就是在帮助我厌离娑婆，使世间的身受心法实不可开，我应归向净土。那这有什么差别？但现在人因为分别心太重，所以我们这样讲啊，你好好念佛你不用关，哦，你好好做这个不要念其他的。为什么不要？因为你实在是胃口有限啊，不要吃太多，否则的话哪有问题。所以很多法门就是在我们不大清楚当中把它就 切开来的。再过来，弟子曾经发心为众生服务，做义工啊，种种布施啊，其中，但是中途而会 因为贪心烦恼起现行，享受福报而不再精进，请教和尚如何再提起当初的出发心来坚持下去。这很有意思啊。嗯，你如果能看到修行的利益，你为什么，你看你因为贪心烦恼起现行，享受福报，对不对？那你应该享大福报啊。你要知道你想的这个福报不会长久，那我希望你就想大福报。很多人为什么中断？因为我们现在学习太容易，我们太容易落入一种纯粹宗教的想象。所以我在鼓励人家发心，我就希望他越现实。怎么个现实法呢？就是说我中途而废，但我们像比如说我们有病的人，你会不会中途而废？除非那个病不大痛，病得很痛的话，你会四处寻医。为什么？真痛，不是想象的痛。如果你看到的那个价值很真实，台湾会有秘密机机的被去吹了，想尽办法要。为什么？因为现实。所以第一个，我们对佛法的功德认识的还不彻底，对世间的这种无常苦看得不真实，所以你就容易停。我讲现实就这样，但这个都普遍大家的情况。所以能体会到这里，我觉得现在修行除了种种的鼓励之余啊，这些鼓励、这些赞叹、这些经典都是我们该学的，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问问你自己，你爱什么？你到底，你现在我们讲一下，我现在拥有的不是很清楚吗？终究是要无常的。所以我们可以偷安一天，偷安一天，但你也知道时间，我常跟很多人讲，他哎呀，我等哪时候？我说好啊，可以可以啊，你等哪时候吧。哎，那我跟他讲，你算一算你现在几岁，你认为能用功是要几岁？那你现在几岁？你假设认为说我哪时候才用功，好，可以，那六七十岁再用功可不可以？恐怕都没补头到啊，没法到。好，那六七十岁不行，你如果真正要功用功七十不行，那六十九不可以，可不可以？六十九跟七十差不了多少，好，那表示六十九也不行哦，再推推推，几岁？你自己讲。好，你现在几岁？你剩下多少时间？你自己算。随着时间慢慢退退退退退到最后，你的选择空间是越来越缩小。为什么？你的身体慢慢不行了，你的体力也慢慢不行了，各方面都慢慢不行了。我讲的是现实，你自己去推。那推到最后，你就知道你剩下多少时间。这中间还有一半时间看医生，但算一算，剩下不多。那以我们现在的用功，再给我们多那个时间，大概也不过如此而已啦。好，你现在不选择，以后就让无常来选择。你现在不修行，以后你怎么修？像我常举我的例子，因为我这个例子非常好用，难得病一次嘛，充分利用。对，为什么？我现在很多要做的事我没办法做，照正常我是跟大家全部都跟着的，我这样不行了。因为有东西要稍微保留一下，因为医生就跟我讲，你不可能跟以前一样的，那我现在跟我的身体讲，我都很尊重他，以前我都不甩他的，现在我就哎呀，你伟大，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随他，我现在对他都很客气的，只是我背后有一句话，你要记的，等我好，你再试看看。但我现在都必须要很阿谀谄媚他，哎呀，好难得，就这样。但实际上就差别了，为什么？以前我能做的很多都不能做。我一个月奖金大概80几个小时到100，现在我的生产线景气不好，停掉7%、7%、6%，对，虽有心呢，不能做。趁你们现在景气好，赶快修。等到哈末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真的，你到时候想修不行啊！ 所以你如果深深知道这个福德必须自己做，就像地上七分分几得啊，那无常迅速啊，是不是？他也没有跟我打招呼啊，他没时间通知我，说倒就倒啊，哎，一下就不见了，那从此就不醒了。醒来的时候，原来是这么悲惨，都不知道打个招呼都没。所以你说你能爱多久？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就前几天才跟你讲话，没几天说他走了，前几天还喝他泡的茶，无常啊，无常。所以有时候走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什么带得走，带不走，真的只有业随身。所以看到这一点，有机会难得修，你不修，那你都误了你自己而已啊！你要不闻法也就罢，你闻了法，还有这种空余时间可以修行，这叫暇满人生。我们现在空暇时间越来越少，身心自在越来越少，这时候你不赶快用功，你储点本钱，你以后怎么办？所以从于对佛法甚深广大意义的，就是说我今生我轮回至今，难得闻得一个佛法，能从此永断轮回，得以成行求菩萨道，我荒废已久，就差这么一刹那，我不能再耽搁了，或者再掉到山谷底下，再寻寻觅觅，都不知道路在哪里。以现在的社会人心变化之大，佛法的衰败之大，未来学佛的人是越来越障碍，似是而非，你听不到，你又听不到正法，不容易的。所以就讲说，这个时候应该尽力啊，珍惜啊。我知道时间空过了，什么都没了。这里面又谈到说，两人发心同一件事情，一人缘念啊，缘念善法功德，一人缘念断恶清净功德，此人修行之差异为何，果报为何？这差别很多了。我刚才就稍微提过，有人因为他是缘善，但我后来我们要讲说。因为我们一般，我一直在教导大家，我们思考问题不要停在表层。好，我们现在讲说，就如你这个问题，缘善修，那我再问你，你认为的善是什么？你认为是缘断恶修，那我问你，什么叫断恶？你可以断眼前恶，你能不能断根本恶？你如果要断到根本恶，就断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吧？如果你把究竟断尘沙惑为恶的话，那你知道你要广行菩萨道。所以的两条路各有偏，各有偏重。但到最后他，我认为一个人如果真要慈悲，一定会走向般若。因为没有般若智慧的慈悲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是爱见慈悲，他只会生疲劳而已啊，他怎么去度化众生？他如果真慈悲往善走，做到最后他有一个观念，他如果想要成就慈悲，他必须断烦恼，否则的话他没办法慈悲，他容易以众生处生烦恼。一个人要修善如此，一个人要断恶如此，走到最后，因为法相如此啊，你走到最后不会归到这里，我认为不可能。虽然在初步走的时候修善修恶不大一样，但善修善修去恶的人容易得清净，修善人能得福德，会这样。那所以说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面向，你的善是修到什么样的善。所以在经典里面光一个布施有70几种啊，整个布施谈到细的就是6度，整个持戒谈到细的也是6度，是不是？所以我们简单讲两个果报怎么样，那是千差万别。好，那可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我讲的，就是说每个人的因缘根性不一样，有的人现前烦恼很重，会障碍他修行，这时候先下手的是去恶啊。那有的人是善法现在增上，顺善而修，他容易成就。那有的人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善恶都有，这时候怎么办？因为比如说有的人他现在没钱要倒闭的，如果每个人都跟他要债，把他的工厂全部拆了，他永远也还不完。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公司重整，暂时不还债。为什么？你不让我还债，我还有重新再站起来的机会。你把我全部拆光了，什么也没有，你我所有财产分给你也没办法偿这个债啊。你为什么不留给我的本，让我重新站起来再还你们债？同样有的人有善有恶，这时候我们不叫他去恶，我们叫他修善。为什么？ 有了善之后就有能力去恶。就像我们举的那个虚身啊，佛陀也没有点出说你不要来骗哦，你不要来偷盗，没有，佛就让他偷咯。偷到最后他就跟他引导，引导到他证阿罗汉的时候他就自己忏咯，对不对？那有人说哎呀我很想睡觉怎么办，好好睡啊，你睡饱了就用功，我让你睡到不想睡但起来记得用功，只要他愿意用功，善法增长，睡眠就会慢慢减少。你就逼他不要睡不要睡，他一直苦恼苦恼，善法难入啊，善法难入，恶法无法彻底断的。所以有些东西讲得好听但不知道因缘，每个人的因缘各个差别不同，所以你必须要了解整个佛法的运作，这时候你才能更加，你这个医生才行嘛。有时候是直接下药，有的根本不下药，有的只有安慰而已啊，对不对？那你说你用安慰剂你骗我，没有，只要治好就是好药，管我用什么药，对不对？但问题我们有时候就质疑一个一边，不是，修善趋恶到最后你化解它是不断在酝酿运行的。所以菩萨道在修的时候就会发觉我们自己本身在行菩萨道会发觉自己很不足的，这时候就会升起惭愧心乃至忏悔，因为我们虽好意也伤害到众生了啊！我们虽好意我们想度人众生的病，可是我们没有医术啊。我们虽想好意但我们的好意加诸众生，令众生生苦恼，好意就能吃吗？种种一切就知道如何自己守护啊，不要触恼众生。所以我是善心但我也必须要谨慎啊，我在这过程当中不断要学习智慧，更了解众生的烦恼，我才能如实度化众生，就是这样，好吧，我们就到此。